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这个课程。我就是郑子民。我们这个课程希望能够帮助教会中的牧者、传道人共同来研究如何关心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他们心里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作为牧者如何透过圣经的教导去帮助信徒解决心中的困扰。在上一课我们谈过了什么叫做教牧辅导，那我们谈过以下几个重点。第一呢，就是辅导的定义。辅导的定义是一个受过训练、具有技能、得到受辅导者信任的人，帮助受辅导者解决心灵上的问题的一个过程。第二就是教牧辅导的特点。教牧辅导有四个特点。第一，辅导是一个需要花时间和心思的过程。第二，是教牧与受辅导者是一种关系的建立。第三，是一个有方向感的辅导，也就是说，帮助受辅导者在灵命上长进，活得更像主耶稣基督。第四，是教牧与受辅导者一同参与的过程。此外，我们还谈到第三个重点，就是教牧辅导的重要性。教牧辅导的工作就是帮助信徒克服灵命成长的障碍，比如说人际的问题、生活的压力等等，以致生命能够健康的成长。另外，是帮助一些陷入危机的信徒，比如说自杀、身患绝症等等，让他们的危机化为转机，可以有力量过以后的生活。好了，刚才我们温习了上一次的重点了，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了。今天是第二课，我们谈的是一个成功的教牧辅导者应该具备的条件。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有效的教牧辅导者呢？现在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吧。弟兄姊妹，在我们要准备开始一个教牧辅导的过程之前，首先要了解的并不是我们所要辅导的人，或者是在他身旁的人。我们所要了解的首先是我们自己。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好像一个人去应征一份职业，他必须先了解自己，看看自己的能力适不适合工作的要求。如果我们念的是科技，却去从事文艺的工作，那就太不适合了。教牧辅导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情况也不清楚，那么怎么样去辅导别人呢？为什么先要了解自己呢？原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影响我们的表现，影响我们的话语，使我们所辅导的弟兄姊妹被我们自己的主观所影响了。让我来举个例子吧。如果教牧对于婚姻的真理不太熟悉，当他去辅导一对面临婚姻破裂的夫妇的时候，他可能会将对方引上一条正确的路，但也有可能会引导对方越走越错。所以当一个教牧辅导者进行辅导之前， 必须先要对自己有一番了解，知道自己的状况如何。当他去辅导别人的时候，他会知道哪里是自己不足的地方，哪里是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地方。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我们希望帮助弟兄姊妹的话，首先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我们自己。那了解些什么呢？第一，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属灵的光景。一个成功的教牧辅导者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属灵生命。那什么是好的属灵生命呢？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单是头脑上晓得很多圣经的金句或者是神学上的知识，好的属灵生命乃是将神的话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当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样式，让不信的人看见，知道基督徒是一个不计较不抱怨的人，便会将荣耀归给天父了。此外，信徒看见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模样，对我们的教导便更加有信心了。弟兄姊妹，您说对不对呢？中国有句古语说，言教不如身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光是教他如何如何，倒不如在实际的生活上把这些教导行出来。例如说，我们教子女别撒谎，自己首先就不要撒谎。如果自己常常撒谎，却教子女说不可以撒谎，那这种教导怎么会有效呢？对于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身为一个牧羊人，在各方面都要表现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见证来。教会的信徒看见了，便会觉得我们所提供的方法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这样他们就会对教务产生更强的信心了。当然了，这并不是表示教牧一定是十全十美才可以辅导信徒，教牧也是人，也会有缺点的。但基本上呢，教牧一定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这样信徒才会尊重顺从的。所以教牧要一个好的属灵的生命。但是什么叫做好的属灵生命呢？我们如何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好的属灵生命呢？那接下来我就会提出三点衡量的原则，让弟兄姊妹参考一下。第一，一个好的属灵生命的人应该是一个熟悉神的话语并且亲身实行出来的人。那这样，当我们指导信徒按照圣经的教训生活的时候，就不会受到魔鬼的控诉了。关于这一点，我是最有同感的。记得有一次呢，有两位同工分别在讲台上讲道，讲的同样都是饶恕你的仇敌这个教训。两位同工在讲台上固然是情辞迫切的大声疾呼，劝导弟兄姊妹，如果与别人有仇怨的，赶快跟那个结怨的人和好，再来到神的面前，神才会悦纳他们所献的祭。话虽如此，但是我知道这两位弟兄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弄得彼此心里都不愉快。后来事情过去了，但两个人的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件事。有一天我找其中一位来谈话，看看他的近况怎么样，再从其中解开他们心中的结。过了不久，我问他另一位弟兄的近况怎么样呢？他几乎用该隐的话回答说，我岂是看管那个弟兄的呢？我一时沉不住气，便说，那你不是常在台上讲说饶恕的真理吗？他想了一下，立刻就说，他不是我的仇敌啊。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在讲台上教导信徒要有爱心有信心，但是自己却很多时候都做不到。当我们教导别人自己却做不到的时候，魔鬼就会在神的面前控诉我们。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就应该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让信徒效法我们，像我们效法基督一样，做一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传道人。 不要让魔鬼在我们的心中留有空间，随时随地的控诉我们。那除了熟悉神的话语，并且要身体力行之外，我们更要被圣灵充满和引导。在辅导的时候，我们要随着圣灵的带领，讲应该讲的话。所以，所谓教牧辅导，并不是只有辅导者和受辅导者两个人那么简单。我们相信，并且也知道，在整个辅导的过程中，实在有圣灵的参与在其中的。辅导的人只是配角，圣灵才是主角呢。我们是和神在一起辅导那些需要受辅导的信徒，所以在每一次辅导之前一定要祷告，求神降临在我们当中，让圣灵引导我们说出每一句话，使受辅导的人得到适当的指导和帮助。那就像在第一堂课里边讲到的两个婆媳，你还记得吗？那位负责的弟兄，当他辅导婆婆或是媳妇的时候，开始谈话以前，每一次都先做一个祷告，将整个的谈话过程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掌管人的心思意念，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的。最后，一个成功的教牧辅导人员应该尽量过圣洁的生活，在行事为人方面对得起神，对得起人，同时他也应当保持内心的清洁，不要被自己过去的罪所捆绑。如果知道自己曾经犯过罪，那就应当对付的一清二楚，毫无保留的交托给神。神是公义的，他也是信实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的内心完全得到神的赦免之后，便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去专心注视那些需要我们辅导的人的问题了。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两位弟兄，如果有人请他们辅导，辅导的原因是这个人与另一个人因意见不合而有心病，如果那辅导的弟兄对受辅导的人说，你饶恕了他吧，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自己与另一位同工也不能够彼此饶恕，那么这一句你饶恕了他吧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然而如果两位同工真的能够彼此认罪，彼此代求的话，以后无论在哪一种的情况下，他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说，你饶恕了他吧，正像基督饶恕你的罪一样。他们说这样的话，不仅是圣经的教导，也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呢。由此可见，过圣洁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呢？刚才我们谈到，一个成功的教牧辅导者在属灵的生命上所应当具备的三个条件，那就是第一，要有好的灵命，要有好的灵命；第二是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辅导的工作；第三就是要把自己的罪对付的一清二楚，不让魔鬼有空隙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作为成功的教牧辅导者，除了要有好的属灵生命之外，我们还要有精神、身体和心灵等等方面的好条件。一个教牧辅导者进行辅导的时候，必须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才可以聚精会神的留心听受辅导者的心声。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精神，或者是我们为别的事正在分心的时候，那么可能没有足够的精神，或者不能够集中精神听我们所辅导的人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集中精神去听弟兄姊妹的话，那对他们所起的帮助自然就不会大，那不是等于白白的浪费我们的时间吗？也对我们所辅导的人毫无益处吗？所以当我们要准备辅导一个人的时候，必须有充分的休息，用一个最好的精神状态 去帮助弟兄姊妹，这样辅导的效果便会事半功倍了。除此以外，除了肉体上要有良好的精神去辅导信徒以外，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也更要有充分的准备。我们应该知道，在辅导的过程中，一个辅导者过往的经历和背景都会影响到他的辅导的工作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他以前曾经深深的爱过一个女子，甚至可以为她牺牲性命，但是这个女子跟他交往一段日子以后觉得厌倦，便无情的抛弃了他。那如果他没有对这次感情的创伤做好的处理，或者是处理清楚的话，这段感情的伤痕就会一直留在他的心中。那么这位辅导者日后对于处理男女感情的问题的事情上，便会可能出现一些非常主观的看法，这些看法并不一定是依照男女双方的处境来给予辅导的。那么这对于辅导者和受辅导者来说就不是一件理想的事情了。所以辅导者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灵，他以前的创伤一定要得医治，这样他的辅导才会有果效的。另外，我们应该用固定的时间来处理一些因日常工作所带来的压力，使我们的心理得到适当的调和。就像一条橡皮圈，不断的工作使我们在精神方面会拉得紧紧的。那什么叫做压力呢？压力并不是背着几十斤重的大石头上山，所谓压力并不是在身体上受到重担，而是在心灵上的感受。换句话说吧，就算我们天天背着石头上山，心里面也不一定会感受到压力的。相反的，如果有一个学生他明天要考试了，但是到今天晚上还没有预备好，他的心灵里面一定会充满着压力的，因为他不晓得明天考堂上的考卷会不会回答，所以他会很紧张，这就是他的压力了。人生的压力真的是无处不在的。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分析呢，压力的来源可以分成五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改变。所谓改变，包括了环境上和物质上的改变。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搬家了，从东村搬到西村去。他跟我说，起初的日子真的是难受，什么都要重新从头做起，环境也不适应，睡的床也不习惯，一切都那么不顺心。后来过了一段日子才比较好转。那这种环境的改变对很多人来说就会造成压力的。第二就是冲突。我想这是弟兄姊妹最容易明白的，也是可能我们常常经历的。冲突呢，有的时候就是吵架，吵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青筋突爆，大汗淋漓，心跳加速，讲出来的话有的时候想也没有想过。这样的冲突和吵架有的时候会给对方带来压力，甚至是伤害的。第三就是批评。很多时候别人批评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做得更好，那这样的批评呢，也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第四是忧虑。正如我开始讲压力这个问题时所举的例子，学生考试会构成压力，牧者的工作也会构成压力，因为学生怕考试成绩不好，回家不能够向父母交代，牧者怕弟兄姊妹得不到适当的关怀，同样难向天父交代，这种忧虑也会成为压力的。那最后，危机也是压力的来源之一。比如说一个身患重病的病人，一个失恋的人，他们很容易便走上毁灭自己的道路上去。这些人面临的压力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清楚，压力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 听见压力这个字呀，我们就会想到压迫、强压、压制等等名词。但压力本身根本不带有刚才所讲的种种含义，有的时候压力反而会成为促使我们向前的主要动力。没有压力，我们反而会懒惰，不向前迈进呢。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一个学生在一间从不用考试的学校念书，那他比起一个常常考试的学校里念书的同学，那哪一个学士会比较好呢？我想您都会回答是常常考试的那一间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学校给学生压力，要学生常常准备念书考试。换作不用考试的学校，学生念书也好，不念书也好，时间一到便派发毕业证书。这种没有压力之下出来的学生，如何能在社会上贡献他的能力呢？所以适当的压力只会促进人的前进，不会使人有不安紧张的情绪的。但有时候压力也会使人产生不安、紧张、焦虑、消沉等等情绪的。在我们的心中常常会做出一些行为来与压力对抗的。比如说呢，别人批评我们，我们就改善，希望不再听见批评的话。在面对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尽量的适应改变后的环境。但在很多的时候，面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几乎压扁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意志消沉，情绪不稳定，容易发脾气，甚至精神紧张、退缩、怀恨、悲观，甚至有自毁的倾向。这都是沉重的压力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什么是沉重的压力呢？以下我们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研究的结果，看看一个蛮有趣的报告。原来压力也是可以计算的，最沉重的压力有100分，最轻的是0分。那我们由20分的压力开始看看，搬迁的压力就属于是20分，与上司不和的压力可以算是23分，儿女长大离家的压力算作29分，与伴侣冲突的压力是35分。转换工作和家庭当中增加了成员的压力是39分，妇女怀孕的压力是40分，退休的压力是45分，解雇的压力是47分，结婚的压力是50分，病重或者严重受伤的压力是53分，近亲去世的压力是63分，与配偶分居的压力是65分，离婚的压力是73分，伴侣去世的压力是100分。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压力。专家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一年之内所积累的压力超过300分，那么他的身体就会有很大的机会出现重病了。弟兄姊妹，你可以计算一下自己有多少分吗？如果分数高的话，那可要减压了呀。正如刚才我说的，压力就像橡皮圈，如果一条橡皮圈拉得太紧的话，到后来只会把这条橡皮圈拉断。我们也是一样，要用一些方法减轻自己的压力。那有几种的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压力的。第一，就是要承认自己有压力，愿意减轻压力。第二，就是立志改变现状。例如工作的时间经常很长，那就要缩短工作的时间，或是找一些时间来轻松一下，减轻自己的压力。第三，学习松弛，例如休息一下，睡一个午觉，唱一两首赞美诗， 或者是跪下来祷告一会儿等等。第四，检讨自己时间的安排，看看为什么会如此的忙碌呢？会不会是自己不晓得分配时间呢？第五，要注意身体的健康，要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那以上几项，如果我们能够身体力行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健康的身心灵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这样才不会浪费掉每一颗子弹。当我们准备好自己的时候，便可以正式的踏上辅导的征途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现在我们要重新温习一下刚才所讲的重点。今天我们讲了辅导者应有的条件，第一，就是要了解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了解自己的属灵光景，包括了第一，有好的属灵生命，熟悉神的话语，并且亲身实行出来；第二，要被圣灵充满和引导，在辅导的时候，随着圣灵的带领，说出应该说的话；第三，要过圣洁的生活，在行事为人方面，对得起神，对得起人，保持内心的清洁，不要被自己过去的罪所捆绑。那作为辅导者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好的健康的身体和心灵，就包括了有充满的精神，有好的休息，知道自己的压力，还要知道如何的减轻自己的压力等等。那么讲到减轻自己的压力，我们讲了五点，弟兄姊妹，您不妨可以试一试。第一，就是承认自己有压力，承认自己有压力。第二，是立志改变现状。第三，是学习松弛。第四，是检讨自己的时间的安排，看看是不是有安排不合适的地方，好加以改进。第五，是注意身体的健康。好了，那我们的温习就到这里了。盼望弟兄姊妹，您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已经符合了做辅导者的要求呢？有哪些条件自己已经符合了？哪些条件自己还没有符合？对于那些我们还没有达到的条件，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努力，那让我们做一个合格的辅导者。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那您的来信就请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你要在信当中注明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课程教牧辅导，那我们收到您的来信，就会很快的把这份讲义送给您的。盼望您能够不断的努力，做一名合格的辅导者。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